众大家拨入我们 F康的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深入解析新近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广告费用税前扣除政策的电话会议。那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康产品部的助理产品经理 Candy 陈，本次电话会议呢将由我担任主持协调的工作。那下面呢我们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因为在八月份大家也是期盼已久的财税2009-72号文，也就是关于部分行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终于出台。这个文件呢对于医药饮料以及化妆品行业无疑是一个利好，但是文件中有一些具体的规定以及一些落实到具体实践方面的一些细节，我们的纳税人还不是很了解。另外呢对于原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就是财税2009-69号文当中的一部分规定纳税人在理解上似乎呢也还是不是很清晰。因此呢我们 F Council 今天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国家财政部税政司所得税处的郭处长来为大家权威解读财税2009-69号文以及财税2009-72号文。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安排是前面45分钟郭处进行政策的解读，后面半小时安排大家互动提问。好的，那郭处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各位同仁下午好。今天啊我想给大家重点介绍两个政策文件，一个是刚才那个主持人已经介绍了，一个是72号文。这个在今年的那个5月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经颁布了就是那一个72号文件。这个72号文件是对于部分行业的广告和业务宣传费的支出的税金扣除标准做了明确。这一条文件呢，它的这个文件呢出台的法律依据大家也知道，主要是我们来自于我们实施条例里面的第44条。在实施条例第44条里面就规，除国务院财税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都发生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的支出，按照销售营业收入的15%以内的部分举足扣除，超过15%的部分可以向以后领导级转。那这里面啊，就按照我这个在原来老的文，在那个512号，就是国务院那个实施条例里面，我们是把广告费的支出的被扣除比例，由原来的外资企业对广告费支出没有特别的限制，而内资企业的广告费支出由原来的销售营收呢，比如说一般企业的广告费支出是2%。超过2%的部分可以无限期向以后领导级转。纳税人已经在老的政策文件里，纳税人每年纳税领导发生的业务宣传费收入，按不超过销售营收的1/5举足扣除。那这个主要来自于国税法2084号文。2000年以后啊，国家税务总局曾经先后下发有关文件，将制药、食品，那这个食品里包括保健品和饮料、日化、家电、通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房地产开发、体育文化，还有那个家居建材商城、服装生产等行业的广告费，提高由2%提高了8%。这个文件就是国税法2001年的89号文和国税法2006年的107号文。同时将制药企业的广告费的扣除比例提高了25%，那这个主要是国税法2005年21号文。原外商投资企业里面是没有对广告和业务宣传费做出任何限制。在研究制定新的所得税税法的时候，考虑到广告和业务宣传费一般是企业里正常的支出范围，企业正常发生的合理的广告或业务宣传支出应该能扣除。第二个呢，就是考虑到有些部分行业的广告费的标准已经由原来的2%提高了8%，有相当部分的行业标准已提高了25%。外商投资企业原来没有规定，所以在新的实施条例里面，我们把原来的比例由2%和8%统一到15%。但是在制定15%比例的这个比例的时候，考虑到部分行业 当时反映的比较多了，比如说中商协会曾经给我们反映了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是饮料行业，主要是可口可乐等公司，它的广告费的支出啊，15%是打不住的。当中他给我们说大概在30%到50%之间，所以说强烈要求啊，把原来的比例啊由15%往上提高。但是我们也考虑到绝大部分企业的15%的比例基本上就够了，所以说我们当初就是把在实施条例里面有了一个授权，这个授权就是由国务院财税部门另行规定部分行业的税金扣除标准。在这个文件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几个地方，因为这个文件的条款比较少，就那么三四条。那这个三四条里面啊，我首先有几个地方需要给大家强调一下。第一个，大家要正确区分扣除的条件。大家在税法里面也可能也知道，在税法的第10条、第4、第5款啊、第6款，我们这里讲得很清楚，企业之间发生的赞助支出是不得扣除的，而广告费支出和赞助支出这个地方是有实质性区别的，首先，广告费支出在原来税务局2000的84条里就规定了，广告应该是经过工商部门批准的，专门机构制作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已经实际支付有关费用，并且取得了广告的专门的发票。第三个呢，要通过一定的媒体进行传播。那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原来税务局的文件里面主要是平民媒体比较多，这是广告。那么赞助费啊，咱们平常所讲的一些赞助费，它与这个广告费有的三个条件基本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在执行这个文件的时候，首先要区分清楚广告费和赞助费的关系。那么赞助费里面最典型的，咱们在搞一个文艺节目，那文艺节目一个企业对那个文艺节目进行赞助，或者搞一个体育活动，对于体育活动进行赞助，那些项目里面基本的把它界定为是赞助费，而不应把它界定广告费。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里面，在财税这个72号文里面，对于采取特许经营方式，那特许经营方式主要是什么？是饮料这个行业是比较普遍。那么这个特许，我们这个72号文里面是给一个两种的选择方式。那么第一种选择方式里面，就是允许这个品，因为作为一个特许经营那个模式里面，肯定有个品牌的使用方，一个品牌的拥有方。那品牌的拥有方啊，或者是管理方，它一般是在饮料行业，比如说可口可乐的某业厂。那品牌的使用方啊，一般是可口可乐公司的罐装厂。那么如果这里面对品牌使用方所发生的一些广告费费用，我们要把它由15%贴到30%，这是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品牌使用方发生的广告或业务宣传费如果不超过30%的，当您拒之扣除；超过30%的，可以向有利的结转，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它也可以将这个品牌使用方的相关的一些广告和业务宣传费结转给品牌的持有方。那么这品牌持有方啊，你不能把它作为一般的广告业务宣传费，我们这里面把它定性为叫销售费用。那么这销售费用，也就是可以在品牌的持有方和管理方在税金拒之扣除。那么在品牌的那个持有方和管理方，他一方面可能本企业发生本企业有关的一些广告业务宣传费，那么这个广告业务宣传费在扣除的时候，原则上也是这个30%比例的限制。假如品牌使用方采用了第二种的广告费的处理方式，也就是将部分和全部广告费从品牌使用方基准给品牌管理方和持有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品牌持有方和管理方在计算这个税金扣除限额的时候，应该把从管那个品牌使用方所计算过来的，我们把它确定叫销售费用，应该从那个限额里扣除，然后在剩余的部分再扣除本企业就是品牌使用方所规定的相关的一些业务宣传费。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涉及到对特许经营模式，对于品牌的使用方是采用两种方式，那么品牌持有方和管理方所采用的这种哪一种的广告或业务使用的税金扣除，与品牌使用方使用什么样的模式直接挂钩。为了便于管理，所以我们这里就要求品牌的持有方和管理方应该对相关的广告业务宣传面要进行单独核算，单独核算。同时呢，也要求品牌持有方和管理方对相关的广告和业务宣传费以及广告业务宣传费有关的一些财务资料，那这里面主要是销售营业收入的相关数据，要进行专门建档保存管理，以便将来税务局查证。如果大家在实际工作里面没有单独核算，也没有单独保存相关数据，那么税务局是不认账的。这里面，这是这个在新的文件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对品牌那个特许经营模式的一些企业，主要是饮料企业，我们给予了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其他呢，我们是对其他一些行业是化妆品制造、医药制造、饮料制造，这三个行业的广告和业务宣传的扣除比例由原来15%提到30%。在这个文字里面，大家要特别强调，我这里面每个行业都是第二产业。那第二产业的体现的文字里面就是制造。你看化妆品行业，我们有把化妆品的经销行业放进来，我这里只是化妆品制造行业。医药里面也是医药制造行业，比如一般的药品经销商，他所发的广告支出仍然是15%，而不是30%。那么饮料制造里面，考虑了我们原来有一个文件，那个文件里面只是对粮食白酒的广告，原则上是不允许在税金扣除。对一般酒类的广告，我们也重新掌握。所以这次把饮料里面对酒精类饮料，这个酒精类的饮料的那个扣除比例没有从15%提到30%，而是所以这里面这个饮料制造里面不包括酒类制造。这里面大家对这个条款的理解一定要掌握的是，只是制造行业。这里面可能与某些行业，比如说化妆品，欧莱雅公司，它的主要的制造厂商可能在境外，在境内可能只是一个经销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广告费的那个扣除比例仍然应该是15%，而不应该是30%。这个前两天那个上海市的国税局的陈处长、陈华处长，我们在地方里也一起沟通过。我就是说，当初我们考虑制造这个因素，主要是考虑一些商业流通企业的企业，它在经销化妆品的同时，可能也经销其他产品，在某些方面不太专业，不太好区分，所以这里面我们是把它界定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制造业。至于大家可能要问我，化妆品制造、医药制造、饮料制造，这里面化妆品、医药和饮料，那你怎么够区分它？这里面我们主要参照的是一个国民经济的行业分类。那么在2001年，国家统计局标准局曾经颁布了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那么这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里面，对化妆品制造、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都有专门的系类和专门的分类。在税务局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我们这次也衔接的比较好，就是主要根据国民经济的行业分类 来进行解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需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在考虑到我们国家有些法律文件对烟草在那个第三个问题之前，我这里还有个信息给大家补充一下。由于现在的可能是主要的化妆品行业，他们可能遇到这个广告费的问题啊是比较突出了。因为你到这里，比如说你这里面是保级，你保级公司呢，你在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你这一块经销的广告费支出，也我测算了一下，大概是31%，花王大概也是31%，高露洁它的广告费的支出比例，我们这个资料是25%到30%，那个雅诗兰黛大概在27%左右，所以这种那个如果符合条件的30%，如果都是制造行业，这些行业的广告费啊，基本上都能够解决问题。在制药行业里面，我们曾经调查了一个江中制药，江中制药的广告费的支出比例啊，大概在25%左右。那我现在提到30%，也基本上解决问题。那么主要的就这个特许经营模式的，比如说可口可乐，它的广告费的可投那个费用比例啊，大概在45%到50%。所以说这里面，这也是我们这个文件里面为什么说对饮料企业在把比例由15%提高到30%的基础之上，还给他们给他一个特殊处理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主要考虑到第三个问题主要是考虑到我们国家有些法律规定，比如说广告法就规定禁止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报刊发布烟草广告。哦，还有个那个在广告法里还规定，就是禁止在各类这个场所、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那这里从某种程度讲，广告企业所发生的有关烟草的广告，一个是这方面，一个是烟草制造企业所发生的烟草广告。第二个是在商业流通企业所发布的一些烟草广告，这种广告所发生的支出就是违反我们国家广告法的有关规定。按照我们企业所得税税法第10条第4款就说了，企业所发生的罚款、罚金、罚目等不合非法的成本支出都不得扣除。那从这个税法的立法精神，就是企业所发生的违法成本都是不得扣除的。那这里面啊，我们在这个文件里就规定，对烟草企业的广告和业务宣传费，应予不得在税金扣除。那这个不得扣除，就是包括您15%都不得扣除，您15%都不得扣除。第三个呢，就考虑到这个第四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个广告和业务宣传费在具体的执行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有偏差的地方。比如说品牌广告，比如说红塔集团做的广告与红塔山相应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关系。比如说立全集团所做的广告与立全相应之间什么关系。比如说我们常常所讲的那个在湖南有一个广告是叫，也是类似这些广告。那这些广告里面所发生的这些费用到底是烟草广告还是非烟草广告。那这里啊，就需要税务部门在具体征管的时候要进行具体的把握。那这里面可能有些地方税务部门可能根据这个我们所制定的对于烟草广告或者是税金扣除的规定，提出来那个对于有一些集团品牌类的广告 可能出现了不孕女在最近扣除。那这点就提醒大家，大家在平时规矩这些广告费用的时候，要准确的计算和准确的规矩。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文件执行的是比较晚，而如果这个税法的文件啊，我们这个文件执行期间从2008年一月一号到2008年一月一号到2010年的12月3号，实际上就给了2008年、2009年和2010年这个文件是个临时性的3年的文件。一方面，大家可能要为什么这个广告性的政策是个起正常的成本，为什么还给一个时间上的限制？那这个时间的限制啊，主要考虑到目前我们把部分行业提高了30%，对饮料行业给了特种经营的模式，比如两种处理方法，这个东西啊，现在目前我们对它还是研究啊有阶段性的，还没有了解的太深入，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是出了一个临时文件。如果假如2010年以后情况都比较搞清楚以后，我们会对这个文件进行适当的修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里面就是这个文件执行期限从2008年一月一号，而企业的汇损清缴啊已经从2008年的企业所汇损清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那么2008年有相当多的企业对广告费的这块费用，有的内资企业可能按照原来老的内资企业的相关规定执行，外资企业可能是全是100%拒收扣除。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要求相关企业要对在从现在到年底之前，要对2008年已经进行汇损清缴及所的企业的那个烟草那个相关费用，主要的烟草管那个主要是广告业务权限的费用要进行纳税调整，要按新的规定进行执行。第五个问题需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大家在计算这个广告费的时候，我这里面是销售营业费用，那么这个里面销售营业费用实际上就是税务局2008年应该是国税法2008年101号文，那么101号文那里面有个附表一，那附表一主要呢是收入明细表，那在这个收入明细表里面，一般的是查账征收情形是 A 类表，那么 A 类表里面主要是根据什么？主要是根据销售营收的合计。那么销售营收的合计，这个合计是什么？是等于那个表的第二行或第13行。那第二行是什么？是销售主营业务收入。那么第13行什么？是私人销售收入。那这里需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大家在计算销售营收的时候，私人销售收入按照那个税务局的那个按照咱们税法的规定，它应该是可以计算那个广告和业务损失的那个基础的。这点是第二个里面，大家在可能如果在那个第二行里面，就刚才所讲的就营业收入，那营业收入里面主要是等于什么？第三行加第八行，那第三行到第七行之间呢，主要是根据不同行业的不同类型的主营业务收入，那么第八行啊就是其他业务收入，那其他业务收入，那这里面大家可能就那这里面这个主营这个销售营业收入，它实际上等于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加其他业务收入，再加私人销售收入，这是一个大家可能在执行的时候要把握清楚这个口径。比如有一些企业它主要是以投资业务为主，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就是投资收入，所以这里面大家要理解这个投资企业所取的投资收益，这就是它的主营业务收入，那这里面也应该作为计算这个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里面大家以后在执行过程中，大家要对这个相关的数据的口径要把握清楚，这是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啊， 我这里面就是有些企业可能发生一些在户外所租的那种那个广告牌，这个户外的广告牌你去租用那个广告牌所发生的支出，那个支出是租赁支是租赁呢还是一个广告业务宣传费。那这里面主要根据这里面在判断这个标准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要灵活一些。那么这里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先引用，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查一下我们营税的税末解释，有的老的营税1993的一个149号那个营税的税末解释，这是国税法1993的149号，那你所讲的服务业主要是自己企业利用设备工具场所信息技能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业务。那么呢这个范围那个文件里讲得很清楚。那么这里面那个文件里面所讲的租赁是指在约定的时间将场地房屋物品转让他人使用的业务。而广告业的广告业里面它主要是讲比如说是指利用图书报纸杂志广播路牌幻灯霓虹灯灯箱，为了是主要是介绍商品经营服务项目或者文体节目等。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看在原来牛转税里面对于什么叫租赁业什么叫广告业是做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这里我们在实际过程里面要从费用的本质上和根源上来区分它。假如这个费用侧重于租赁物本身的使用，那就是应该是租赁费。假如你这个对这个假如你这个行为侧重于对广告内容的宣传，那就应该是广告业务宣传费。根据这个概念和理解，我们认为广告位的租赁费本质上是应该是叫广告费，本质上是应该是广告费，它不应该把它作为租赁费在税金扣除。那这点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呢？那么广告位它作为广告费的费用来扣除，而不能租赁费的费用，那真的就有个比例限制，就有比例限制。因为租赁费我们在税法里面是在扣除上只要是合理的都准予扣除，没有怎么限制。这是这个广告二十那个72号文，我需要给大家报告的这5个要点。我这里面没有把这个文件啊从头到尾给大家读一遍，而是把这个相关条款以及这条款之外的有关内容做了一些解读。